今晚来听点什么好呢？
为你推荐来点播放清单。
什么？什么播放清单？
是播放清单 FUN FUN。
来点轻松的、有趣的、生活的，欢迎收听来点播放清单。
Hello，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来点播放清单，我是陈雨恩，晴天雨天的雨，感恩恩典的恩。进入了三月天，春暖花开的季节，走在路上偶尔会看到粉红色或桃红色的樱花，还有黄花风铃木盛开，也有不少的人会停下来拍照留念，欣赏春天之美。还记得雨恩的大学呢，有一条小径叫做图文小径，就是通往图书馆还有文学院之间会经过的一条路，两边都种满了黄花风铃木，到了春天就会有两排黄花美景，不只是学生游客来拍照，还会有人来拍婚纱照哦。当然我们的毕业照啊、团契的合照都曾经在那边留下美好的回忆。不知道你所在的地方有什么春天的美景吗？让我们一起抬头看看大自然之美，欢迎可以来信跟雨恩分享哦。
我来到神面前，最喜乐神面前，弹琴跳舞大声欢呼。我来到神面前，最喜乐神面前，有了你我就喜乐。我选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靠主常常喜乐。我选择喜乐，喜乐，喜乐，身在这里喜乐无止境。
为你带来的是赞美之泉的我选择喜乐。在每一刻天父都与我们同在，他帮助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看眼前的事，愿我们常常记得选择喜乐。 最近宇恩经历到一些在人际跟教会服事上面看起来不是那么顺利的事情，花了一些时间去解决或是处理当中的问题，但是也看到了其中有天父的美意。这件事情的发生让我们可以有一些的整顿调整，重新的安排，也让间中有参与到的人呢，每个人都可以看见生命当中有不同的功课要学习，是一件好事，但需要在爱中彼此帮补，彼此遮盖，生命才能够一起成长，互相造就。宇恩也很感谢，就在发生这件事之前，在录起来颂扬的来吧赞美栏目的时候，主领 James 有跟我分享说，既然上帝是信实的，那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会拦阻神的美意，所以人的状态只是一时的，可能不需要过度的在意，而是需要等候，需要祷告，需要一起的来想办法调整。还记得爱之语、爱的语言有哪一些吗？精心的时刻、精心的礼物、服务的行动、身体的接触，还有肯定的言语。在两周之前，天天妹和我们简介了爱之语，那今天她要继续来更深入的分享其中两个爱之语哦。天天妹主持的爱情哇哇哇，今天要分享的主题是求爱绝招中，关于爱之语、精心的礼物还有服务的行动，一起来收听。
欢迎收听爱情哇哇哇，
我是史哥哥，
我是天天妹，
各种情感话题挖掘深度与广度，
挖出感动与温度，
为其中的美好惊叹不已。
诶，是惊叹还是惊悚啊？
以轻松漫谈的方式畅聊各种情感话题。
爱情啊，我挖我挖我挖我挖挖。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我是天天妹，很高兴在空中和你相会。今天的你过得好吗？我们要继续来分享这本书《幸福说明书》，得着婚姻中的自由与满足。再次的感谢台湾学员传道会的授权，让天天妹可以在节目里面来分享。那么这个不是业配，好，纯属天天妹自己读了，非常的有帮助，帮助到我知道怎么样去经营我的恋爱，好，这个感情跟史哥哥的这个夫妻的关系，好，在婚姻当中会面对到很多的不同的家庭的婚姻的议题，那这本书呢都提供了非常具体的一个讨论的方向，还有从基督信仰当中所来的一些很重要的属灵的原则，所以真的是带给我很多的帮助。我过去也推荐给我身边许多的姐妹啊弟兄们，那他们也觉得诶得到很好的帮助，所以呢就觉得很开心可以在节目里面推荐给更多更多的听众朋友，我们一起学习。好，那最近我们在读这本书呢，已经来到了第六章《爱的语言》。什么叫做爱的语言呢？就是每一个人啊，都有能够理解、接受，而且适合的爱的语言。每个人表达爱跟接受爱的方式都不太一样。有很多人会觉得哦，自己为对方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但是为什么他好像都没有看到？或是为什么他好像都没有感觉到，然后没有回应。曾经听过一个朋友说，我每次啊跟男朋友分享自己生活上的心情，他就不停的想要帮我解决，不停的提供给我解决的方法，可是其实我只想要他的关心和支持而已，他只要听听我说话就可以了，他不用一直要给我什么解决的办法。是不是因为他不爱我了呢？所以他不想去理解我，用我想要的方式来陪伴我吗？那我也曾经听过另外一个朋友这样告诉我，刚开始谈恋爱的时候，男朋友总是会接送我上下班啊，在我需要的时候随传随到， 然后时常的拥抱我。可是交往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就不再主动拥抱我了，都要我提出来，他才敷衍的好像这样给你抱一下。下班的时候也经常因为工作很忙没有办法来接我。是因为他不爱我了吗？过去会做的事情现在都改变了吗？那当然也有一些是进入婚姻的朋友也说，奇怪了，以前另外一半好像都很愿意跟我聊天的啦，但是进入婚姻之后，当我想要讲一些事情的时候，对方就不太愿意听了，而且会有一种就是很不专心的那种的感觉，好像跟他讲话呢要用求的一样哦。那经过了讨论之后，其实我们都排除了对方并不是真的不爱了，而是因为每一个人对于表现爱跟接受爱的方式有不同的差异。我们总是会期待对方能够按着我们想要的方式去做，那才会让我们感受到爱。所以其实啊，我们在学习面对伴侣的时候，无论是你现在有一个固定的伴侣了，或者是你正在追爱的路上，其实投其所好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投其所好而不是给己所要。今天继续来谈这个求爱绝招。爱之语啊，真的是一个求爱绝招，我们一定要把它学起来，因为它可以让我们呢事半功倍。在这本书当中写到了一个很经典的案例，他提到了过去的经历往往会影响一个人表达爱的能力。有一对夫妻大卫和雪莉，雪莉曾经向牧师抱怨过，在30多年的婚姻生活里面，她的丈夫大卫从来没有送过她生日礼物或是结婚纪念日礼物。牧师就问他说，哦，那你这30多年来都没有收到比较这种节庆性的纪念意义的礼物，那你的感受是什么呢？想不到这个问题就好像打开了那个水龙头啊，雪莉一听呢就哇整个大崩溃，就哭了出来，好几分钟都泣不成声，这个泪水释放了多年来他内心的失望跟破灭的幻想。因为对雪莉来说呢，她的爱之语是精心的礼物，她想要一些比较是罗曼蒂克的纪念性的礼物，可是她在过去呢都不曾享有，因为她都没有收到老公送给她的这种比较罗曼蒂克型的礼物嘛，所以她总觉得好像一直都没有被大卫爱着的感觉。那牧师听了之后呢也很难相信，说可是大卫不是很爱雪莉吗？大卫有这么迟钝吗？他有直男到这种程度吗？所以牧师决定应该要跟大卫聊一聊。聊了之后呢，渐渐的去晓得，哦，大卫的成长背景影响到了他的表达爱的方式。原来大卫他成长在一个功能比较失调的家庭，他的家总是争吵不休，彼此的冷战。每当圣诞节或者是过生日的时候，他们就会进行一个没有什么意义的老规矩，好像会彼此庆祝，也会送礼物，但是对他来讲呢，那只是形式上面的，并不是真的有在关系上面实质的意义。也就是说只有形式，可是没有真诚的内心。所以大卫就在他的心里面发了一个誓言，内在誓言，他只会在他认为意义充足的情况之下才会送礼物。那对大卫来说，什么叫做意义充足的情况送的礼物呢？就是很实际的，很实际具体的礼物。大卫跟雪莉结婚之后呢，他会带回大量的金券，还有认股权，各式各样很实际的礼物，比如说可能是家里面需要用到的各种的电器啊之类的，就是很实际的礼物来建立家庭的经济安全感。然后在情感上呢，大卫是一个非常节省不爱花费的人，而且他甚至觉得节俭呢就是一个表达爱的方式，不只是我为你节省，而且我也帮你省钱。我帮你省钱就是在对你表达爱了。听到这边可能有些人会觉得，哦，这真的是很令人觉得昏倒， 什么叫做帮我省钱，就是对我表达爱。当然除非你也是一个很崇尚节俭的人，觉得节俭就是棒棒棒，好，那这个另当别论。可是如果呢你也是一个会喜欢精心的礼物，觉得诶有意义的花费是很好的一件事情，你就会很难想象什么叫做为自己节省也好，然后为另外一半的节省就是一种表达爱意。可是对大卫来讲，他就是这样的。大卫的礼物从来不会出现在什么生日啦，或是结婚纪念日啊，或者是圣诞节啊，齁，等等各种节日，不会。他送的就是非常实际的礼物。可是雪莉要的不是这样。雪莉想要的是罗曼蒂克的礼物。什么是罗曼蒂克？绝对不是什么电器跟吸尘器之类的。雪莉想要的是像是很漂亮的瓷器啊，好，或者是手写的卡片呢，就是罗曼蒂克的浪漫的礼物。这样的礼物会让他感受到温柔的爱意。雪莉她不是太在乎到底大卫赚了多少钱回来，因为她觉得钱够用就好。但是呢，雪莉想要的渴望的这个罗曼蒂克的礼物，看在大卫的眼中是廉价的玩意儿，无足轻重。因为对大卫来讲，大量的金券、认股权，实际的在生活当中你可以用得到的，这个才是实际的嘛，这个才是最棒的嘛，这是大卫表达爱的方式。但是偏偏不是雪莉的。那为什么大卫觉得一定要是实际的礼物呢？因为他成长在一个相对贫穷的家庭，而他的父母过去没有提供经济的安全感，所以他认为自己正以各样的方式来建立他的婚姻家庭的安全保证。再加上他常年跟雪莉没有一个好的沟通，所以他不知道，他不了解雪莉要的是什么，也没有学习去尊重雪莉内心的喜好跟品味。所以当我们提到另一个人的爱之语的时候，我们不应该用猜测的或者假设的说，啊，我晓得啦，他一定是喜欢什么什么什么。其实为了享受彼此的亲密关系，我们真的需要亲口的去询问对方的心意想法，观察对方到底喜欢什么，对方到底要的是什么，并且愿意不断的摸索发掘对方内心的这个渴望。如此一来，我们才能够投其所好，用对方想要的接受的爱的语言来表达这个爱，这个爱才能存一尽百。什么叫存一尽百？就是人与人之间有一个情感的账户，那每一次呢，我们投其所好的时候，我们就在这个账户里面不断的存钱存钱存钱。可是很可惜的是啊，当我们没有投其所好的时候，我们可能不是存钱耶，我们可能是在怎么样啊，在扣钱在扣款倒扣，这是很可惜的事情。所以盼望呢，我们透过这几次的节目啊，来学习爱之语，这是一个非常棒的求爱的绝招。好，接下来我们要来谈一谈这五种爱之语当中的第一个，就是接受礼物。接受礼物在很多的文化里面呢，都会认为送礼物是表达爱的一个很直接的一个方式。特别是在这个关系里面，比如说面对你的好朋友啊，你的家人啊，手足同事，就是你渴望跟他能够建立好的一个关系，我们很容易会或者说习惯的方式用送礼物来表达这个爱。 那当然每一个人呢对于这个接受礼物呢、这个就感受性是不太一样，有些人呢就是特别的喜欢，这就是他接受到爱的一个方式。那我们要来定义一下、什么叫做精心的礼物。精心的礼物指的并不是价格昂贵的礼物，它也可以是非常非常便宜的、自己制作的就地取材就可以、找到的一些礼物、可能是在路边呢摘一朵花把它放在花瓶里面，或者是找一张纸折成两半剪成一颗爱心，然后上面写着我爱你，最后落款送给对方，这也可以是一个精心的礼物。我曾经访问过一对夫妻啊，就问到他们的精心的礼物是送什么哈。这个太太呢就说啊，因为我个性非常的节俭，所以当她的老公跟她求婚的时候，老公送的那个求婚戒就是用千元大钞折成的戒指然后我听了就哦，好特别的求婚戒啊。然后这个姐妹就说，对对对，我收到的当下特别开心，觉得我老公真是聪明，真有智慧，真懂得投其所好，他如果、给我去买一个非常昂贵的钻戒给我，我一定会当场翻脸哎，你看，可能对有些人来讲、他要的是昂贵的钻戒。好，我这边提这个例子、不是要去比较说啊，是不是什么仇富啦、这个就是喜欢有钱，还是应该要节省比较好、并不是这样，因为每个人对礼物的感受是不同的。我只是单纯就讲说，可能对有些人来讲哦，他要收到的这个结婚的戒指就是要什么几克拉钻戒的，他才会觉得这个是你的诚意。好，但是对有些人来讲，比方说我访问的这一对夫妻的这个姐妹，她渴望的就是你不要给我买一个昂贵的钻戒，因为你给我买一个昂贵的钻戒到我这边不会有存款的效果，只会扣款。当你是用一个千元大钞折成的戒指送给我的时候，哎，对我来讲呢，就是一个存一进百的功效。所以，精心的礼物指的并不是那个价格，重点是精心这两个字。精心为对方的渴望所预备的，你因着了解对方的渴望，你为他预备的礼物叫做精心的礼物。这个才是会打中目标的。所以花一点时间问问你的配偶，他真正喜欢的礼物是什么呢？或者他有可能他的这个爱之语的第一名并不是精心的礼物，有可能是其他的，我们之后会在节目当中呢再继续介绍其他的爱之语。那如果你的配偶他的第一名的爱之语就是接受礼物，那你真的要花点时间问一问他喜欢的礼物是什么。好，所以你送的礼物呢就要投其所好。那么有一对夫妻呢，他们是怎么样送礼物的哦？这个太太的爱之语呢就是第一名，就是这个精心的礼物。那丈夫是怎么为他预备的呢？这个丈夫就说，有一年的结婚纪念日啊，他就用所有的英文字母，英文字母有26个字母嘛，所以他就用这个26个字母呢找了26个品格。我就不念那些英文单字了，那我把这26个品格分享一下。有令人惊叹的，美丽的，有怜悯心的，有魅力的，整齐的，唯一的，纯洁，沉静，高效率，有趣，温和，谦虚，亲密知己，正直，和蔼可亲，忠诚，仁慈，还有令人愉悦，从容稳定，温柔体贴，善解人意，善良，美好的，出色的，青春，还有热情。他把这26个品格写了下来，哇，我觉得这真的很用心耶。你看他可以找出这么多美好的品格词汇用来形容他的老婆，找出来之后呢，他就整整齐齐的把它写下来，然后在前面呢就署名说 亲爱的，我的甜心，你是我所有的一切，你拥有这26个美好的品格。然后下面呢，就是那26个品格嘛。好，那最后呢，他在写说，这所有的品格都没有办法完全描述你对我的重要性。28周年结婚纪念日快乐，爱你的老公。哇，然后之后呢，他就把这个写得整整齐齐的卡片表框送给了太太。这个框架也很便宜，但是对太太来说呢，这个礼物啊完全没有办法用价格来衡量，它是独一无二的礼物，是非常非常珍贵的礼物。太太收到之后呢，至今都把它摆在一个非常醒目的地方太太一定是非常的开心。就这个夫妻的案例来说，这个丈夫呢，他的爱的语言呢，他自己的习惯是肯定的言语，他喜欢肯定太太。那他的太太呢，虽然第一名是精心的礼物，并不是肯定的言语，可是他透过肯定的言语，然后把它做成了精心的礼物，诶，这就是非常有智慧的方式。所以太太收到呢，也是非常开心的哈。太太虽然他的第一名，不是肯定的言语，可是呢，被肯定也是很开心的啊，对不对？而且这个肯定还变成了一个实际的、具体看得到的礼物，而且是可以保存的，非常有纪念性意义的。这个对太太来讲呢，就是一个非常非常珍贵的礼物。所以，亲爱的朋友，如果你想要投其所好的对象，他的第一名的爱之语是精心的礼物的话呢，你真的要可以为他用心的来预备一个可以投其所好、存一敬百的礼物哦。而且很重要的地方哦，就是这个礼物啊的重点不是在于金额，而是要投其所好。你要接纳对方的渴望。好，所以像大卫跟雪莉就很可惜嘛。大卫虽然知道雪莉的爱之语第一个呢是礼物，可是呢他一直以为啊送礼物呢就是要送这个非常实际的东西，但是其实雪莉要的呢是罗曼蒂克的礼物。而且他知道雪莉要的是罗曼蒂克的，他还不以为然，觉得那个什么玩意儿啊，一点都不实际，无足轻重。我觉得这是非常可惜的地方，就是我们去了解对方的爱之语的同时，我们是否也尊重跟接纳啊，这是很重要的。如果没有办法，那就不会投其所好。那没有投其所好，那你这个情感的账户呢，你就不是存款，你就是一直在扣款的这个过程啊，这个很可惜。好，紧接着要分享的第二个的爱之语是服务的行动。每次聊到这个服务的行动呢，不知道为什么的，我就会想到我们的主耶稣。我相信服务的行动也是主耶稣表达爱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式。主耶稣说呢，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哇，我想这真的是服侍的最高境界了吧齁。服侍到这最高点呢，是舍命做多人的赎价。真的是只有主耶稣才做得到啊。服侍人而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好，那说到这个爱的行动哦，我觉得在约会啊，结婚以前啊，大多数的男男女女啊，都会很渴望为对方服务。是吗？很多时候啊，就是你连讲都不用讲齁，他就很主动很积极的要来服务你。我就听我一个好姐妹啊分享说，她觉得结婚前跟结婚后她最大的一个感受性，她觉得结婚前啊老公是全自动，结婚后呢老公就变声控。 什么叫做全自动跟声控的差别？全自动就是你连跟他遥控都不用，因为他自己就全自动嘛，你不用跟他说我渴了，我想要喝水，或 我想要怎么样，他就很自动自发的来服务你了，都不用讲，他就主动说要不要我去接送你，全自动。但是结婚之后呢，就变声控了，那尤其小孩出生后就更明显。然后我就说，欸，至少你老公还可以声控嘞，很多是连声控都没办法了，叫都叫不动的，哦，那种的就是让人觉得落差感实在是很大。欸，结婚前不都很积极主动的服务我吗？结婚后怎么变这样子了？那我觉得呢，并不是爱消失啦，也不是对方真的改变了什么，他就是恢复到他自己本来的样子。服务的行动或许本来就不是他的爱之语，那他为什么会在结婚前那么积极主动的服务你呢？那是因为他在一个爱情的冲动底下，那是一个荷尔蒙的作用。在那个激情的当中，因为他很渴望很渴望要跟所爱的人在一起啊。那结了婚之后呢，就觉得啊，已经手到擒来的哈，这个猎物呢已经在自己身边了啊。那我当然就把很多的专注力呢就会花在他之后想要专注的这个事物上面。那所以呢，服务的行动可能其实一直都不是他的主要的爱之语，所以他只是恢复了他本来的样子。但可是另外一半呢，就会觉得诶，有点难适应。有一对夫妻是苏珊和戴恩，已经结婚15年了，他们之间仍然会经常发生一些误会。有一次他们一起去参加了一个夫妻的活动，那在那个活动当中呢，他们就跟讲员啊单独在聊天，讲员就问他们平常是怎么向对方表达爱意的。苏珊就说她很喜欢花，所以有时候呢会在晚上的时候啊就走到后院捡个几朵花插在花瓶里面，放在老公丹恩的床头柜，那是她向老公表达爱的方式，希望跟他在晚上的时候呢可以亲近。可能是想有一个浪漫的这个爱的运动。浪漫的爱的运动，所以用这一朵花来表达说，老公我想要跟你亲近哦。可是呢，因为礼物并不是丹恩的爱之语，所以丹恩完完全全没有领会到这个暗示，他很单纯的以为那只是苏珊自己喜欢花而已。那讲员又问丹恩说，那你是怎么向你老婆苏珊表达爱意呢？丹恩就说自己会为苏珊做很多的服务的行动，他会洗碗，他会折衣服，然后把衣服都收好，他很喜欢做这些家务。可是当丹恩滔滔不绝地分享这些他所服务的这些行动的时候，苏珊看起来有点沮丧。讲员就问苏珊了，诶，为什么对大部分的太太都会很喜欢的这个事情，对你来讲你好像没有接收到，而且看起来蛮沮丧的。苏珊就说了背后的原因，原来她过去接受背部的手术和骨头的牵引治疗，她在家卧床了蛮长的一段时间，医生甚至不确定她是否能够再走路，所以她里面常常会感觉到一种很沮丧，觉得自己好像没有用了，没有办法为这个家庭付出，甚至是成为家人的负担。就这样过了18个月之后，她的情况才渐渐的好转。那有两件事情是她做了会感觉到有价值，诶，你要不要猜猜看是哪两件事？哦，其实就是做家务、洗碗跟折衣服。丹恩使用自己的爱之语来表达对苏珊的爱，但实际上对苏珊来讲是一种被剥夺。所以苏珊的内心啊，就感受到一种无奈，她完全没有觉得丹恩在对她爱的存款，她觉得被扣款了。我觉得很有趣的是，苏珊跟丹恩他们因为参加了这个夫妻的活动，然后重新的去了解、认识、接纳彼此的爱的语言有什么不一样，然后他们愿意为此做出调整。 好，聊到这边，你的爱之语也是精心的礼物吗？那你有没有曾经收过什么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礼物，让你觉得哇，真的是好感觉到被爱哦？希望你愿意留言跟大家分享一下，也欢迎你继续的关注收听爱情哇哇哇，一起在爱情当中我们来学习，一起成长，越来越幸福。节目最后也再次的感谢台湾学员传道会授权给天天妹在节目中介绍幸福说明书，得着婚姻中的自由与满足。下次节目见啦，拜拜。谢谢天天妹的分享。过去的经验会影响一个人表达爱的能力，确实会影响，但我们也可以继续的学习。精心为对方预备的礼物，重点是精心能够明白对方的需要和渴求，然后提到了投其所好而不是给己所要，还有存一尽百的概念，这都是之前在 Kevin 老师主持的有关系就没关系当中有提到过的观念。实际的执行起来，雨恩觉得大概就是要多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思考对方的需要，才有可能真的投其所好，然后达到存一尽百这样的一个效果。
你知道奇人之福这个成语是怎么来的吗？接下来点播的清单是读给你听，好声音为你朗读经典故事，吴姐姐讲圣经故事一，创世纪。今天的主题是奇人之福，作者吴涵碧女士，朗读者严大卫老师，一起来收听。
从小到大，我们被催促着要好好读书。长大以后，你真的有好好读书吗？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书了呢？在这里，我们将为你读书，期盼透过每个礼拜一次的心灵约会，能够让您的生命对于真理更加的心领神会。吴姐姐讲圣经故事一，创世纪。
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要跟你分享的是吴姐姐讲圣经故事创世纪第十八篇，奇人之福。奇人之福这个成语是出自孟子，意思是说有一个齐国人，他每天排满了跟富贵闲达的应酬，每天都吃得油光嘴滑，然后回来对着自己的一妻一妾夸耀自己是多棒啊。可是他的妻子觉得很可疑，有一天呢，就尾随跟踪丈夫，结果发现他竟然是到坟墓地去。他向一家一家扫墓的人乞讨剩下的食物，吃得饱饱的。知道了实情，这个妻子跟他的妾二人是抱头痛哭。孟子他的原意是讽刺小人巴望高升的丑态，然而人们呢，就是把重点放在了多妻多妾，羡慕一个人有奇人之福。好，我们言归正传。雅各爱上了表妹拉结，他的舅舅拉班原来答应雅各做了七年的工，就让雅各跟拉结成亲。结果在洞房之夜啊，偷梁换柱，新娘子被调包成拉结的姐姐莉亚。经过了一番争执，过了七天，雅各得以再娶拉结，可是呢，他却为了拉结得再做七年的工，换句话说就是做14年的白工。虽然雅各并不爱莉亚，但是啊，在往后的日子，雅各呢也并没有施展任何的家庭暴力，只是对莉亚冷冷淡淡的。神看到莉亚失宠，就施恩让她先怀了孕。莉亚生下的儿子流便，流便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有了儿子。莉亚欢喜地流下眼泪，她说，赞美神，感谢神看见了我的苦，如今有了这个儿子，我的丈夫必然爱上我。果然，雅各抱着第一个儿子兴奋雀跃，不过对于孩子的母亲莉亚依然不言不语，淡淡的毫无表情。接着莉亚连生了三个儿子，老大是流便，接下来的三个是老二西缅，意思是听见的意思，老三利未，就是联合的意思，老四犹大，都是儿子，就是赞美的意思。这每一个名字都代表了莉亚的心情。可是虽然生了四个儿子，雅各依然不爱莉亚。我们知道没有真情的结合是苦涩的，所以莉亚对于妹妹拉结有说不出的嫉妒。在另一方面，拉结也深沉的悲痛，他跟雅各是一见钟情，相恋了七年，人尽皆知，好不容易熬到婚姻大喜，新娘却换成了莉亚。虽然说隔了七天他们也结婚了，但是滋味完全变了。而且雅各如果第一个晚上认错人也就罢了，可是却一连跟莉亚也生了四个儿子。有一天，拉结又醋意大上心头，大发脾气说，雅各，快快给我一个儿子，不然我就活不下去了。最后神终于应允了拉结的祷告，让他能够生育，生下了一个儿子，给他取名为约瑟， 约瑟就是增添的意思，那就像我们中国人的名字叫添丁啊，道理是相同的。紧接着又生下了小儿子便雅悯，但很不幸的，拉结却因为难产而死。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发现，利亚跟拉结他们各有苦衷，原来是姐妹情深，但却成为水火不容的仇敌。上帝并没有责备他们的嫉妒，反而后来在摩西的法律中规定，姐姐未死之前，这个姐夫是不可以娶妹妹的，因为上帝知道婚约之中男女双方都想要拥有完整的彼此，包括精神的与身体的，这乃是人性之常。雅各形容自己的生活是白日受尽干热，黑夜受尽寒霜，不得合眼睡觉，苦命人也。这不但是他恶劣环境的写照，也是他其人之福的无奈啊。另一方面，利亚跟拉结他们眼中其实并没有上帝，他们一味的只是追求个人的爱情，诚如圣经说的，也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他们在心中把自己的丈夫雅各当成了可慕的对象，也注定一辈子的痛苦。
以上内容是由吴涵碧所写，书名吴姐姐讲圣经故事一创世纪，由皇冠出版社所出版。
语言大概知道其人之福的意思哦，但是呢不太记得原来成语的由来是这样耶。利亚用取名字来代表，来表达自己的心情，感觉是一件很深刻的事情。一般的人可能会透过取名字来表达对这个孩子的期待，但是呢，利亚表达的是他那个可能不太被听见的心情跟声音。或许当时孩子啊，是雅各所在意所看重的事情吧。我想利亚也是度过了一段非常痛苦的日子，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愁苦必加增。你我的生命当中，有没有什么我们看得比天父更重要的事情呢？如果有，愿天父可以帮助我们调整眼光。
氛围的该受到赞美，大名和真伟大能力存到永远，在他隐秘处是何等的安稳，他是信实全能神，永远在身旁，神是应当称颂，他能力彰显，他已更待我们，向我们大施慈爱，活出他的心迹，要施恩给我们，神是应当称颂，他名配得赞美，耶稣是全能的神。本伟大该受到赞美，他名和真伟大能力存到永远，在他隐秘处是何等的安稳，他是信实全能神，永远在身旁，神是应当称颂，他能力彰显，他已肯待我们，向我们大施慈爱，我出他的心迹，要施恩给我们，神是应当称颂。
待我们，让我们大施慈爱，握住他一心情，要施恩给我们，身心当真颂，那明媚的赞美，耶稣是全能的神，身心当真颂。赞美，耶稣是全能的神，耶稣是全能的神。
刚为你带来的是约书亚乐团的《神本为大》。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小范，进入小范时间。
Hello Hello Hello， 喂喂喂，听众你好，我是小范，欢迎来到小范时间。这是最后一周，下一周我们就要换问题喽。请问你的新年度计划或期许或期待是什么呢？我们今天访问的主持人是良友圣经学院还有起来颂扬节目弹指之间栏目的骆云秀牧师。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骆云秀。进入到新的一年，我有没有什么期许期待或者计划呢？今年有两件事情我想要去做。第一件事情是我们的工作地点将要盖新的录音室，我希望我能够把录音室里面的设备规划得非常的完善，以至于我们能够有一个良好的录音环境，让所有来到录音室录音的节目主持人都能够制作出更加好听更加优质的节目内容。第二件事情就是我希望能够恢复对于圣经希腊文的研读，让我能够借着圣经希腊文的研读更加明白圣经真正的含义，以至于在讲到和分享圣经信息的时候，能够将圣经的话语分享得更加准确，使听的人都能够准确地明白上帝的心意，领受上帝话语当中的赐福。我想这两件事情就是新的一年我的期许和计划，愿神的恩典能够与我同在，使我能够完成今年的期许和计划。
谢谢云秀牧师，都是好实际可以实践的计划耶。为牧师祷告，求天父赐给您够用的智慧还有能力来成就天父的工作。我也很期待新的录音室哦。接下来要访问的就是我们来点播放清单的主持人陈宇恩。
谢谢小范，拖到了最后一集问这个问题，终于要来回答了。对于新的一年的期许，宇恩目前是希望自己可以更加的平衡的看待一些生活当中的事情，也平衡的生活。实际的行动可能是一个是多留一点的时间跟空间给自己，不要把自己的行程塞得太满，还有一个就是手机社群媒体平台的通知可以持续的关掉，就在需要的时候或是想要查看的时候再查看就好，不要过多的被这些通知所干扰或是打断自己的思路，能够更专注于当下的生活，并且更加的明白天父的心意。还有一个是持续的记录恩典，不要放弃在社群上面的文字分享。
谢谢宇恩的分享，身为小帮手，我会常常提醒你，看看你有没有照着这个计划的行动去执行哦。那小范自己呢，也要来小小的分享一下今年的期许，就是可以继续的访问大家一些有趣的问题。 希望小范可以想到有什么特别或有趣的问题，也可以带给大家一些意想不到的启发，还有一点点的欢乐哦。那接下来要来预告下一次的问题是什么？小范时间，接下来的问题是：如果能够拥有一种超能力，你会希望是什么呢？可以是天马行空的想象，也可以是认真的回答现实当中的期待。一种超能力是不是太少了？可以回答两种也没问题啦。然后也可以简单的告诉我们为什么。欢迎来信跟小范分享哦，小范会从中挑选一些的来信，在节目当中来分享哦。把时间交还给雨恩，拜拜。
谢谢小范的访问，还有云秀大哥，还有小范自己的分享。办公室搬家这件事情真的是一直持续的在渐进式的进行哦。虽然进度不如我们的预期，但我想天父也有他美好的心意，也请正在收听的你可以继续为我们祷告哦。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希望你喜欢今天点播的清单。如果有任何的想法或回馈，欢迎写电邮到汉语拼音清单 @良友.net 或发短讯到13229966122，注明清单就可以了。也欢迎到良友电台节目收听页下方的留言板留言给雨恩。我是陈雨恩，感谢你收听今天的来点播饭清单，我们下集再见喽！祝福正在收听的你，在春暖花开的季节当中，看见生命中新的季节，新的可能。拜拜。
我选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靠主常常喜乐。我选择喜乐，喜乐，喜乐，身在这里喜乐无止境。Yeah.